好，我毫无准备。
好，没关系，我就叫你毫无准备。好，三二一，大家好，欢迎收听《萨克实验室》，我是嘉豪。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下特斯拉他们即将要研发 Tesla Bot。那么这一次请到了隔壁棚水哥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一件事。
哎，大家好，我是水哥。
我先来讲一下特斯拉他们机器人的部分好了啦，因为嘴哥他虽然生长在美国，可他竟然跟我说他好像对这件事不是很在意。
等一下，我不是生长在美国，我是后来才到美国，这不一样。
好，反正马斯克呢，就是在前阵子他们在自己的 present 部分呢，他们就说对于往后啊机器人的一个期待，他们是已经把整个 prototype 的规格开出来了。比如说，整个机器人是人形的机器人嘛，然后五尺八寸，大概172、173公分，125磅，大概56公斤。它的时速大概可以用五公里来计算。他们就是希望特斯拉研发的这个机器人，未来可以在居家环境中做人类做的 project，比如说一些无聊重复的事情，那就可以叫机器人去做。比如说你清理康体的狗大便啊。拔草啊，洒水啊，喂它食物啊，等等，这种重复 routine 很无聊的事情。Elon Musk 就希望这种机器人未来走入家庭之后，可以帮人类完成这些无聊的事情。Tesla 就是用大量的影像辨识，然后在辅助驾驶的部分，他们也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可以应用在机器人上面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部分。嘴哥，你觉得机器人走入我们人类生活是一个可行的东西吗？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他真的像 Elon Musk 讲的那么神，我觉得是蛮有用的啊。不过我这边先问个问题，那 Elon Musk 设计的这个机器人，它有脚吗？
有啊，有脚啊，
所以为什么需要
不然为
脚？
什么叫机器人？
要跟人一样，长得跟人一样要有脚才算人吗？是不是？这是它的定义的机器人。你刚才讲要拔草，要还要干嘛？它机器人要干嘛？
喂康体，
顾小孩
喂小
吗？
孩，喂狗
喂
狗，
狗是不
对。
是？那为什么需要脚？现在最常被广泛使用的应该就是居家打扫机器人嘛，就一个圆的，它下面有那个刷子，它会类似吸尘器，然后在家里面在那边走，这种算机器人吗？
算吧，它不是就是扫地机器人吗？
但它没有脚啊，所以还是说 Elon Musk 要设计一个全能型的，它的外观跟人类一样，所以安装软体就可以做任何人类可以做到的事。
客制化的事情，你想说它放入什么程式，它放入什么软件，它就可以做什么事情，没错
对，因为刚才讲应用好像都不需要脚，但会不会有些应用需要脚？所以如果你一开始设计没有把脚加进去，然后它就不能拿去做那件事。
干嘛陪你跑步？
跑步也不用脚啊，它有轮子就够了，啊，跑来并快。
有道理，车子就跑比你快。
所以什么应用需要脚？
踢足球，soccer，
对，踢足球需要脚啊。
其实也不用啊，他用撞的。
他一时之间想不出来，这脚是一个多余的东西。
我帮你寄信给 Elon Musk 小老鼠那 gmail.com 哦，你要 challenge 他，机器人是不需要脚的一个东西，没有脚它也可以做到大部分机器人能做到的事。像你刚刚讲的扫地机器人，它没有脚就是为了效率最大化嘛。
哦，我知道，扫地机器人不能爬楼梯，有脚的话可能可以克服一些地形的障碍。用履带应该也行吧，像坦克那样。
坦克不能往上爬，它可以往下走，它可以往上爬吗？
若垂直的可能不行，有斜面像楼梯可能可以。
高度有差。
对，就是如果它每一阶的高度太高，可能坦克就不行，
对啊，因为它履
所以
带没有
脚
办
就
法
有机
勾，
会啊。我知
没
道，
办法
这
勾
就是
上
为什
去。
么你知道 Boston Dynamics 吗？
我知
就是为
道。
什么他们设计的机器狗要有脚，所以它可以克服一些地形的障碍。
他们虽然说机器狗，可是我觉得它真的很丑。你知道这家公司已经卖掉两三次了吗？易主
对，
过很
赚
多
不了
次
钱
了。
啊！那
对啊，赚
我
不
只
了
知道
钱。
Google 又把它卖掉，那我现在不知道老板是谁。
现在好像是软银跟现代汽车。
我是觉得这种研发先进的 research 真的是一开始赚不太到钱，可他们的技术都是跑得蛮前面的。像 DeepMind 也是啊，卖来卖去，最后在 Google 嘛，他们也是技术走得很前面，可是他们就没有商业模式拿去赚钱。
Elon Musk 机器人，它除了用比如图像辨识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之外，它应该还有另外一块是要让机器人学会如何移动吧？虽然说这件事情摆到现在，好像已经不是一个多么艰难的
我是觉
技
得这是
术了。
很简单的事情吧。他们研发特斯拉研发这么久了，他们的影像辨识做的 label 一定超强的啊，一定很有经验。
那我要讲的应该是如何不会摔倒
哦，平衡系统是不是？
对，平衡系统啊，虽然说这个用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应该不是什么很难的事，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地形吧，因为像如果是平地的话啊，或是一般楼梯，可能难度没有那么大。我记得之前看过影片，应该是日本技术，不知道是本田还是谁，他们的机器人也可以无障碍的行走。啊，这行走已经不是什么问题。
那这样听起来，未来这种机器人好像还是有这么一点用处了。可是，在台湾好像还好呢。现在美国，你在那边住那么久，你觉得以机器人的普遍性，在那边到底有没有看过类似的应用？
就等一下，你的机器人的定义是什么 ？Siri 也算机器人吗？比如说，我买一个 Google Home， 然后我可以跟他说 ：“Hey Google， turn on the TV。”这样子算机器人吗？
广义的来说算。你想讲的是它到底是纯硬体还是软体，对不对？
对。
它有没有硬体加入在里面？
我们都讨论一下好了，不管这个机器人到底是不是人形的，
只单纯软体也算，像所以这初音也算机器人？
初音一开始应该是不算，因为它并没有人工智慧跟你在沟通，初音没有跟你互动吧？初音有该跟你互动的吗？
演唱会啊，这样算互动吗？
它不算互动，它算表演吧。
好，不过现在的技术应该可以做到互动了，就把它，
我也是认为可以
加入聊天的 AI 就是搞定了。
最近中国不是一直在封杀艺人吗？然后他们就自己创造了一个虚拟艺人叫 Lin。
之前韩国也是啊。
韩国有吗？
有，韩国之前有一个网红，韩国应该不是用 YouTube 啦，他还有自己的一些影片，然后就是反正就影
片。哦，我看到了，可是他们那一个并没有变成一个到处接代言。你说韩国那一个比较像是炫他们的技术吧，中国这一次推的这个偶像是可以去接代言，去接拍照，然后去办各种真实的偶像也可以去做的事情。
这跟初音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真人，一个是卡通吗？
对啊，你不是说中国这个是虚拟的吗？
它是虚拟的啊，可是它不是像 VTuber 那一种卡通人像的，它是捏出你真人化的一个人类。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不会知道这个是假的。
我是认为他们捏的还没有这么的完全百分之百像人类啦，但是有 90%。
哦，所以他那个技术没有 NVIDIA 那么好。之前 NVIDIA
我觉得韩国那一个看起来比较像真人，
不过韩国那个是后面有人在演啊。
对啊，讲太远了，我拉回来。所以你其实在美国并没有太多这种看到太多这种应用了，
几乎没看到吧。除了这些 smart home 像 Google Home 啊，然后 Alexa 之外，我觉得我几乎是没有看过
这种物联网的东西。在美国已经很普遍了吗？
我觉得算蛮普遍的，几乎每一个朋友在我居住的地方啊，在比较大的城市，几乎每个人家都 either 有 Alexa 或者是 Google Home。那有些人是有好几个，每个房间放一个，这样像开关灯的最基本，就是把家里的开关换成智慧型的。那有些比较懒就直接换灯泡，那灯泡比较贵，智慧型灯泡。现在至少在 Seattle 很多人都有装智慧型的 Ring， 就是门铃，然后上面会有一颗摄像，这种支那鱼，
支那鱼，
对，有一颗有一根镜头，对，那有人接近它就会开始录，然后又发 notification 到手机，然后把它录下来。台湾大部分是集合式住宅，你就住在一个大楼里面，楼下都会有警卫，
是没错啊。可是你刚刚讲的所有的电器物联网也是蛮方便的，所以你现在都是用声控咯？
我想要用声控，像我常跟 Google 说 Hey Google turn off the light， 或者说 Hey Google play the episode one of something， 就是某个戏剧哈。不知道是我不太常训练我的 Google 还是怎样，我的 Google 蛮笨的，他都会说I don't understand。 对啊，虽然我叫他 turn off the TV， 他有时候会成功，有时候会失败。我想说在那边试，我不如直接拿遥控器把它关掉比较快。也不是说一直都会失败，像开关灯这些都还蛮常成功，可是比较复杂一点的指令基本上他都说他听不懂，因为我觉得他太笨了， piece of shit。 我知道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基本上就是设定好每天几点灯会自己开，然后每天几点灯会自己关。还有那种智慧型插座嘛，就是如果你把其他电器用品插在那个插座上，电器用品本身不是智慧型的，可是它插到那个智慧型插座之后，你可以透过软体或是透过 Alexa 或 Google Assistant 把它打开，那它就变智慧型的。
这个我蛮好奇的，这个技术怎么弄到？它只有插电进去，除非他们的线路已经有改过了，就像我们的 USB 那种头一样，不然它怎么可以连数据一起传进去？因为我们像台湾的插座，它就只是一个110的 input 进去而已啊，它并没有资料传输啊。
没有，它是在插座上面，如果是智慧型插座的话，它里面有晶片，然后有 WiFi， 它直接连到 就家里的 WiFi router、
okay. 所以你们现在美国那边大部分都是这种
技术，也不能说大部分啦，至少我知道像我家就有啊，但是我不是每个插头都搞这个，因为其实单价不是很便宜啦，像一个开关灯的 switcher都要把它搞成智慧型的，一个要40块美金。
40块啊 ,1200 啊，有点贵啊。
对，有可能是美国物价比较高啦。但是一般这种三 C 用品美国物价不会比台湾低，所以我猜这个消费还是有点高，就是你不会想要每个都装，因为没有必要。
但是这个听起来已经比台湾走得蛮前面的，其他国家我是不知道啦。那如果观众也跟我说，诶，我住在台湾，我家 也超智慧的，欢迎跟我来信好不好，也许我孤陋寡闻。至少我的生活圈里面没有人是长这个样子的啦。物联网，我那个时候写稿给你写互联网，我写错了、
哦。我是说物联网，
我要讲物联网，我要讲物联网。
我想说互联网跟
真的是支那语
有什么不一样？网络
没有没有，我就想跟讨论，我就想讨论你现在讲的东西啦。你也知道前几年 big data 物联网 IoT 嘛，非常的火红，看起来美国已经几乎已经完全实现了，难怪 Elon Musk 才要去喊机器人。
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呢、欸，我觉得这个市场还很大，还没有完全被填满，还早，真的
是没错啦，但是已经看到生活中的应用是完全有在实现的，比起我们台湾人第三世界来说。既然你们物联网已经这么盛行了，我是想问，因为我前几年的时候有听到美国的朋友跟我说，像 Amazon 他们的无人商店哦、啊，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量贩店。那不知道现在到底现在怎么样了？是很普及了吗？
我跟你讲一件事，我已经很久没有到西雅图的市区了。那个现在西雅图的市区非常恐怖，就是都是游民。
BOM 吗？
对，从 BOM 之后，然后 COVID lockdown 之后，市区现在非常可怕，就是到处都是喷漆，然后本来是玻璃橱窗，全部都钉起来，都用木板钉起来。
真的假的？
那我这是我大概半年前去，我现在不知道。到现在怎么样？现在可能有点改变。那我听我朋友最近有到市区，就非常可怕，就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漂亮的西雅图市区了。
你们西雅图只有一个市区哦，
对对，
你们就
一
个 大市区、哦，
就市中心啊。如果你要定义的话，就是它市中心。
阿
玛隆他们总部就在市区北边一点那边，就其实也算市区。那他那家店我有去过，就是你如果有阿玛隆的 App。然后就刷进去，然后他就自己帮你付款。那我就有试过，就真的有成功这样子。那现在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这一年来就是 pandemic 这一个时期，会不会有人用我就不知道。BOM 之后，看、啊、这讲它是不太好哎、欸，西雅图乱起来，那个报名可以直接进去百货公司搬东西。
有听说，可是西雅图已经算比较好了吧？还会这样？
没有，
隔壁波特兰不会更可怕吗？波特兰不是更激进吗？
差不多啊，那个当时 BOM 爆发的时候，报名就直接玻璃打破，然后直接进去搬东西，到处都是。那波特兰是发生了好几次，那西雅图大概就一两次这样子。所以你说这个商店有没有搞头？我觉得这个是展示科技或展示技术的成分比较大。那有没有人偷东西？我觉得一定有。他偷东西，你要抓他吗？我觉得这就扯到政治议题了。
台湾 Seven 的无人商店，我自己的解读也是跟你刚刚讲的一样，技术展示力居多。但是我又在想，便利商店跟 Amazon 是不是不能互相比较？因为毕竟量贩店跟 Convenience Store 还是有差。大家想在那种 Seven， 就是想要看到人跟你互动。
打岔一下，那个 Amazon 在市区的那家店，那个 Amazon Go 它不是量贩店，它其实就是一小家类似便利商店。对，那它在 Seattle 旁边隔一个湖的卫星市政 Bellevue 那边也有一家店，那家营运状况怎么样我就不清楚，因为那离我家比较远。
它最屌的是整个货架都是智慧型的，
它有好几颗镜头，就你拿错然后再放回去，它会再把你，
对，它把它加回去，然后你不用付款啊，你拿完就走出去了。我感觉这超屌的。忘记先跟观众解释， Amazon 的无人商店就是你进去之后你就拿你就可以走出去了，你连付款都不用。
对，但你进去的时候要先刷一下你是谁，
刷一个 app。
对, 对,
对,
对
啊对啊，里面就有一堆镜头跟着你。
对，它天花板都是镜头，然后货架上面全部都是镜头，应该有几百颗。然后它就是靠 computer vision， 那叫什么，电脑视觉技术去追踪每个人的行为，然后在货架上拿一个商品，那他知道那个货架上是什么商品，所以他就会帮你记在账上，然后你放回去他就把它再移出。不过我没有试过，如果我 fuck around 把货架的商品乱放，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对，如果它重量一样，搞不好它会出错。
啊，这个可能要上网 Google 一下，因为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它是怎么应对。
听你这样讲，它也是展示居多，就对。
我觉得应该回到经济面啊，就是你雇用一个店员或者是三个店员，就是当 cashier 帮你最后付账，然后再比较，如果因为没有人而遭窃的商品价值，如果你的人力成本还是高于这些失窃的商品价值的话，那就你用这种无人商店的经营模式可能还是赚，对吧？
我是认为怎么算应该都是赚啊，但先不讲 BOM 那个，先不讲你们的报名运动的话，
你不要乱讲话，什么报名运动，你会被出征的，
我会逼掉，
是种族歧视啊，
这种意识形态比较重啊。台湾现在塔绿班盛行，好不好？塔绿班宇宙，
什么是塔绿班宇宙？
哎、欸，干你
没有
跟到这一波吗？
我上礼拜就是完全与世隔绝，我知道塔绿班，但我不知道塔绿班宇宙是什么。
塔绿班宇宙，
塔绿班，我知道了，
在算民进党
啊，
没错、啊，所以最近塔绿班宇宙很红，这个在台湾可能比较会会有争议。BLM nobody care， 没有人在 care 那个啊，对啊，好了，我们拉回来，我们都觉得这种无人商店并不会这么的盛行，会去取代人力。那你觉得之后很多服务业啊，或者是我们看到海底捞那种送餐机器人，会把很多行业或者是人力取代掉吗？
如果它真的可以付诸实行的话，我是觉得的确会把人力取代掉。那现在其实在美国，尤其在我们西岸，那我就说西雅图好了，我不知道加州，但我觉得加州应该也是一样的情况。现在很多店它点餐已经不用人力了，在美国麦当劳，至少在我居住的附近，就附近三四个州，以前我们都是去排队嘛，然后柜台点餐。现在是它有一个有两三台很大的触碰式萤幕，
很大的 panel 嘛，对不
对？
对
对，然后你就直接点餐，或是你可以直接用手机点餐，那去现场拿，或者你停车在它停车场，它上面有数字，那就输入你现在停车格的数字，然后东西到了，东西好了，店员直接出来拿给你。下周走这种模式。
台湾也是慢慢的跟美国的麦当劳是走一样的路线，但是我看到的问题是，大家还有时候还是很喜欢用 cash 啊。
哦，你说因为美国都是刷卡，对，那
对啊，因为台湾还是有些人喜欢用现金，就还是有可能会用到人力啊。
可是你用现金买东西的机器，这就是自动贩卖机的概念啊，你就还是可以丢现金，就要找钱给你。
日本这种形式就比较像是有走贩卖机，然后给票券。
对 对, 對，票券嘛。
对，但是美国玩这种模式就比较像是强迫你要刷卡。
对啊，因为美国大部分人可能身上没有多少现金，像我身上几乎是没有现金。
哦，真的吗？这个我之前也很想问一题，就是到底这种行动支付啊，还有信用卡。在各国的方式，某国就一直觉得自己行动支付很屌很厉害，其他的国家都是屁。但是我觉得是跟很多文化有关啊，像美国就是比较喜欢，还是比较喜欢 credit card 吧，毕竟要累积信用制度。
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行动支付跟信用卡最大的差别是，行动支付你刷下去的时候是扣你自己口袋里面的钱，放云端。但信用卡是扣未来的钱，之后一个月之后再付钱，你也可以不付钱，然后利滚利这样子。但美国行动支付也有像 Square、SQ 啊，很红啊。像我现在转钱给我朋友都是用 Square 啊，或是用其他 Venmo 相关的，或是那个比较大的 Elon Musk 之前那个叫什么 PayPal 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行动支付，那你也可以直接用行动支付来付钱啊。如果你可以刷信用卡，你为什么要？现在使用自己的现金，信用卡还有 cashback， 你可以拿到 1%、2% 或者甚至 5% 的返现，或者是 credit， 那你可以拿去换机票或者换旅馆的点数啊。当然，现在的行动支付像 Square 也是有推类，
都会有啦。现在的这种商业模式，这种 feedback 一定都会有，因为他们要抢客户、
啊啊。所以这一块是一样，但是我想不透，如果我用信用卡可以做到的是，我为什么要用行动支付？
我认为那是因为你在美国待久了。我自己的解读是美国人咯，因为要累积信用点数，你们才做很多事情才方便，之后要做什么事情都是需要这个信用点数的。但是这个东西在其他国家不一定是这样做。
你说是社会信用点数吗？
对，某国你可能
怎么听起来有点像
买个啤酒就要被扣点
乱丢垃圾，扶老太太过马路加一点这样，然后点数不足就不能买高铁票。
那个真的很可怜，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过。
那行动支付像信用卡其实现在都是那个比如说 Apple Pay 或 Google Pay， 其实你也不用带卡、啊、就带手机就够了。
哦，是没错啦，那不是卡的问题，但是
我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
觉得那是一个文化跟习惯的部分。因为像台湾跟日本，台湾最近好像越来越多人接受用行动支付或者是信用卡在付钱付账，但是去你知道去有一些国家像日本，他们其实还是比较喜欢用现金。
对，这比较难改变，这可能要就是等老人都死光。
没有，不一定，因为其实前十年年轻人的科技使用率都很低，十几年前他们的手机太方便，我们还在用智障型手机的时候，他们的智障型手机是可以发 SNS 或者是 email 的东西，他们几乎是不太使用电脑的，他们的年轻人连 Word Excel 都不太会用，
所以突然之间他们就落后了。
对，没错。现在不知道啦，所以他们在很多科技方面的接受度并不会像其他国家这么高，但也可能是我的偏见，因为我看到的是这样子。那这个一样，如果有刊物的话也欢迎来信。然后跟呱吉一样每一集会有刊物就对了。
我以为你要说跟呱吉一样可以接到台湾行动支付的业配。
干，我也很想。
他不是最近在推、不要不要帮人家打广告。
那我们现在谈到现在啊，其实五年前就有一篇文章讲说2021年的时候啊，一些消费性或者是帮助人类的服务业的一个机器人将倍数成长。这种机器人呢会越来越走进家庭，并且提高人类的生活品质。那就我们今天这集聊下来，实体的机器人真的还比较少，比较多的是像你刚刚讲Google 的 Alexa 那种比较物联网广义的机器人， Elon Musk 他们要推出的这种人形的机器人好像还没有这么快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了。那你觉得科技到底还要多久才会机器人才会像电影一样不断的陪伴在人类身边这样子？
这我就真的不知道、希望我有生之年看得到。另外一个你要考虑法律的问题，像自驾车到现在法律的问题还是有很大的争议，那机器人争议就会更大。
干嘛？机器人三大定律吗？
比如说机器人如果在作业中对人类造成伤害，这要算机器人的拥有者还是就推出这机器人公司他的过失？
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跟现在特斯拉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自驾车是一样
的。像现在特斯拉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开放到自驾第三级？有一半是因为刚刚讲的责任归属的问题嘛，因为现在问题还很多。
我觉得你要不要先讲一下那个机器人三大定律。
它三大定律第一个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第二个定律就是它不违反第一定律之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也就是说我不能叫一个机器人去杀害另外一个人类。第三个定律，在不违反前面两条的定律之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最高原则就是人类不能受到伤害，
然后也不能被其他人类指使来
危害另外一位人类。对，那最后是他保护自己，三大定律。
我觉得机器人的争议我就突然想不到。我觉得一定有，我觉得看只有我现在想不出来。你有看过一部片吗？它应该原始是瑞典的片吧，真实人类，后来美剧有重新把它改编，以美剧的形式推出。那主要他就是有一个科学家，他发明了跟真人非常接近的机器人，那他也有自己思考的能力。那他有没有符合刚刚不能伤害人类这个准则？他一开始设计应该是有，但是后来机器人开始寻找他自己的灵魂，就他开始会思考了，他开始在学人类思考，开始有自我，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的定律就被 overwrite， 就不算数了。
这其实在艾西莫夫的小说里面也有在探讨这个问题了。但是你觉得机器人他们真的可以算得出心灵跟衍生出意志这种东西吗？
这个我觉得很难讲，因为很难讲未来的计算，未来的 AI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当机器人有自我意识的时候，它还是机器人吗？
你说它会不会就已经变成类似生物的，不能说人类，但它已经是类生物的东西了，对吧？
对，它只是用无机物组成的生物，也不一定是无机物啦，它可能有，就是可能可以用一些 organic 的东西材料去做。
所以你是站在有可能会产生出心灵跟意志的这一派哦？
这就要讲到笛卡尔哲学了。我思故我在，当机器人会思考的时候，它是一个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自由意志。
但是对我来说，我是站在他们不可能算得出自我的心灵诶。虽然你刚刚讲没错，未来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以现在的技术来看，他们会思考的东西都是人类赋予给他们的 input 而产生出来的东西。就算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好了，他们自己算出来那个 performance 很强的结果，毕竟还是人类丢进去喂他们的东西啊。
这是现在的技术，可是30年后的技术未必是这样，那就要扯到老高了。那会不会有可能人类其实我们大脑的东西也是被 programming 好的，其实有更高等的生物，我们其实就是机器人对他们来说，然后我们以为自己有自我意识，但是实际上是存在于一个被设计过的框架之内。
这好像是某个哲学题对不对，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你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自由意志，说不定我们只是某个培养皿框住的大脑，然后控制整个身体。
这就有点像之前 HBO 的一个影集叫 Westworld，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西部世界，他们设计了一堆机器人在一个很大的世界玩角色扮演，这些机器人其实是在执行他角色设定，其实就有点像真人版的 RPG 游戏，你可以在里面玩，然后但是中间有几个机器人开始衍生出他的自我意识，他就觉得开始觉得他自己是人类了，他里面机器人技术应该是软体之外应该有一些生物技术在里面。然后比如说如果未来的机器人技术他的大脑其实是用有机物来制造的，那它其实运作方法跟人类大脑很像，只是你可以对它编程，而且你可以对它的大脑下载应用程式好了，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是可以控制它的，但它仍然具有自我思考能力。我们用生物技术做出来一个仿人型的载具好了，那你可以编程来控制它，这样的话这有点道德争议，它到底是机器人还是生物。这一集是要讨论哲学吗？
对，这个就交给未来的人类吧。总之呢，前面就讲到说，现在机器人的普遍率在美国跟台湾还是有蛮大一个差别的。
你说的机器人的普遍率是哪一种机器人？是居家应用吗？可是我觉得都不普遍啊。
对我来说，我觉得在物联网那边是看到了一个未来性啊。我觉得台湾之后，我不确定耶，我觉得这东西台湾的大楼跟透天都是用得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这么不普遍，老实讲。
台湾的大楼你说用就是 Google Assistant， 那会不会是因为它中文的辨识就没有这么，
我不觉得耶，像 Siri 或 Google 的那个，就我在使用方面我觉得还好。
对，可是
那个
它只是辨识你的语音而已，但它后端还有一些 intelligence graph， 它后面没有做起来的话，你刚刚讲什么它根本不知道要干嘛。
我们有一集有讲到客服嘛对不对，你还记得吗？像台湾的银行有一些已经在跟你用语音做互动了，那这个互动已经是要听得懂你的中文，然后去得到你相对应 mapping 的一个 action。 进来银行的技术都做得到，我不觉得 Google 他们在对中文的部分是做不到的，而且中国市场那么大，然后他们完全没有想要打入亚洲市场吗？
他们想啊，但是不给打啊。如果中国市场是开放，那可能现在很多华语的应用早就已经出来了，不然你可以买中国的机器人啊，中国他们有做自己的很奇怪的那种 Google Assistant。 那刚才那个修正一下，刚才那个不叫 Intelligence Graph， 叫做 Knowledge Graph。 你如果你要做相关应用，整个 Knowledge Graph 要做的很健全，不然他根本听不懂。如果是客服系统的话，他可能不需要有这么多的选项。
选项吗？可是在家里的物联网选项也并没有这么多啊。
那个是我而已，但我不知道别人。这些物联网的 application 它是由推出物联网商品的公司做的，其实 Google 只是去跟它内部的 app 做连线，所以它应该中间有一个接口，然后由 Google Assistant 来把语音转换成指令。
所以你想讲的是这个东西未来是无限扩张的，中间 knowledge base 就可能在华语的辨识度就还没有这么高就对了。
如果 Google 可以跟中国的品牌合作的话应该是很快啦，但是就是没办法，因为
我觉得以目前的形势是有点难。我觉得他们最近越来越锁国了，
他们要锁国了，所以其实
对啊，我觉得越来越锁国了。
我觉得他们是不可能放 Google 进去的，因为有其他的政治需求，未来不可能，因为他逐渐走向锁国。
真的台湾市场真的太小了。那我要来做结论了，Elon Musk 想做的东西啊，以狭隘的定义，机器人，有人形形态的协力工作者，在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有一点遥远，也不普及。但是前几年呢，在推广的 IoT Internet of Things 在美国已经慢慢普及了啦，这是在台湾还没有看到的部分。那希望未来能够赶快看见这些超屌科技的诞生。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